我们今天开始讲到王寿之回忆录的第十段，那个父亲的故事呢就慢慢就展开了。我们前面讲到他在重庆怎么跟郑志生啊这样学习音乐，慢慢走向自己的这个道路。在他的学音乐的过程里面呢，他还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个人呢是1937年到中山大学教书的马思聪啊。马思聪是一个小提琴家，也是一个音乐的教育家，他最高的时候做过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是一个中国的非常重要的第一代的这音乐家。马思聪呢，他是出国比较早，他两次去巴黎啊。他第一次去巴黎是在1920几年，他就到巴黎去了，当时并没有想好学音乐，但是对音乐呢就比较有兴趣。那第二次去巴黎呢，就是30年代34、35年左右再去巴黎，在那次呢就扎扎实实的跟一个犹太人，是一个保加利亚人呢学小提琴，学得非常扎实。然后回来以后呢，他就在北京、在广州这些大学呢教书，其中很重要一个就是37年，他来到了广州的中山大学，在中山大学呢去教书。他呢其实跟那个郑志生的路呢其实差不多，不过呢马思聪呢就一直跟随着中山大学，在那里教这个音乐的通识课，就没有离开了。而郑志生呢是离开了中山大学，因为中山大学呢一直在这个从昆明啊又转回到这个广东的粤北的平石啊，在这个曲江这一带。那么所以呢他始终呢是跟着中山大学，所以呢郑志生呢就跟着这个重庆的这个国立音乐院就北上了。那么我的父亲呢那自然就跟着郑志生，而马思聪呢就跟着中山大学呢，就这样呢就又回到广东的马坝啊，就曲江啊，在那个地方平石吧，在那个地方上课。所以呢这个和马思聪呢就是说在中山大学的时候呢有一面之缘，然后呢由于他跟着郑志生呢他又离开了这条路，所以呢有点曲折，但是他跟马思聪呢始终是认得的。马思聪和他的太太王木里啊都是海丰人啊。我们知道这个在广东的东面汕头的是最东，那么汕头和广州之间过了惠州，那么那边呢就是有两个地方，一个叫海丰，一个叫陆丰，所以我们广东人呢一般把它叫海陆丰。那个海陆丰呢倒还不知道真出了一些音乐的人啊。我们在这里讲到的马思聪和他的太太黄木里都是海丰人，这个海丰话呢又不像汕头话，又不像广州话啊，它是一个独特的一个方言，当然和汕头话呢还是比较近，能听得懂，但是呢不是一种方言。所以呢这个父亲和马思聪呢这个认得以后呢，那当然也就跟中大还是保持了关系。他没有想到跟马思聪的这段友谊呢到后来呢会变成他一种就业的方向啊。那个郑志生在重庆教书是好好的，因为同时又指挥这个交响乐团，又在这个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呢在那里上课，我父亲呢也跟着在那里上课，所以所有的事情呢好像都非常的顺利。但是呢1942年郑志生呢得了一场重病，这场病呢据我父亲的回忆呢就说是这个打摆子啊，疟疾啊，不是一个多么要命的病。那么但是呢这个病是病得很重的，因为全身发冷啊，打抖啊，这大家知道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奎宁啊，就是那种打摆子的药，那在没有那种药的时候，这个疟疾是要致命的。所以呢这个我父亲和郑志生的太太就一起呢就七手八脚的1942年把郑志生呢就从国立音乐院的宿舍就推到了医院啊，到医院里面呢就抢救。那么医院的抢救呢这郑志生呢就没有治好，就在医院呢就去世了。当然关于郑志生的去世呢有好多种不同的讲法，大家如果上百度啊，或者像上这个我不知道维基百科有没有，都应该有郑志生的都有一些说法，就是说郑志生是怎么去世的。那么但是呢这个郑志生的真正的去世的原因呢 我还是比较信我父亲的说法，因为我父亲呢是的确在病榻前面一直招呼到最后的一刻，并且呢他的这个身后办丧事也是我父亲一手一脚的打理去做的，所以呢就有这么一个样的有这么一个经历，也就是说父亲是照顾过郑志生。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父亲呢就告诉我郑志生死的原因，他呢死的原因当时是医生呢说要输血，那么医生要输血的时候呢，这个护士呢就做了一个简单的检验，就找了血呢给他输进去，因为郑志生的血型是一种血型，这个护士呢就搞错了，把血型搞错了啊。我们举例说，当然不是，肯定是这样，比方说郑志生是 A， 他找了 B 给他打进去了，这个输了 B 型的血，那么这个血一打进去，这边打到那边呢，他的舌头已经转不动了，那个就这样死掉了，这两种不同的血型在里面就凝结了。所以郑志生呢他的去世呢是完全因为医疗事故，郑志生按照他的身体的情况到活到解放后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他年轻啊，并且充满了这个壮志，还写了几首非常重要的这个音乐，其中一首呢是写这个郑成功啊去见皇帝的这首音乐叫朝拜，这首音乐呢可惜没有留下来，据我父亲说这首音乐写得非常好，非常的恢宏啊。那么这就是郑志生的这么一段，那么这一段的历史呢，这个郑志生一死，郑志生留下了太太还有一对儿女，那么这个太太呢这个不是等闲的人啊，这个太太呢就看见了这个老夫子已经去世了，工资也没有着落，那么 还有剩下两个，这个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大啊，郑乃坑，儿子叫郑乃什么我忘记了，那么这个老婆呢觉得她不应该啊为这个老夫子去承担这么重的一个负担，所以呢就把这对孩子呢立马就从重庆呢就送到这个南京的老家，这个因为这个送给的这个好像是外婆去带，也就是他老婆的母亲是个南京人啊，所以郑乃坑这个姐弟就基本上就在南京，那外婆呢非常的穷苦，外婆啥都干不了，就在街上呢给人做缝缝补补做鞋底，就这样这两个子女后来的生活是非常困苦的，因为我在66年67年还见过郑乃坑，他当时从南京来见我爸爸，爸爸那个时候已经呢在文化革命当中被斗得不成样子了，但是呢还是想办法请假穿了一件干净衣服和妈妈他们一起呢陪着郑乃坑去了西湖，那郑乃坑见到我爸爸大哭，讲了很多他的母亲把他送到南京以后他们的这个姐姐和弟弟到他们所遭受的这些苦难，我父亲呢也没有办法解决，大概就是这样。那郑志生去世了以后，那就剩下我父亲一个人在这个国立音乐院教书，虽然国立音乐院有非常多的老师，但是对于我父亲来说呢他最亲近的人就是一个郑志生，当然我爸爸呢在重庆的这个国立音乐院呢还认得了很多的人啊，他比较好的朋友像王振亚，这是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啊，他们呢经常一起出去喝茶呀吃饭呢等等。那么当时呢国立音乐院里面呢就收了一批这个从孩子剧团和演剧队来的学生，那这些都是由当时的地下党安排来的，因为这个孩子剧团呢被解散了，解散了以后那就没有了这个组，所以呢这些小孩子呢就能够读书的就把他送到学校，而这些孩子剧团的小孩子呢大部分都长得很好看，第二个呢都是能歌善舞，所以这个一看就送进来，所以送进来这个重庆音乐院的就是那些能唱歌的或者是能玩乐器的，那么另外有些呢送到别的学校，所以孩子剧团呢基本上就在这个到了重庆以后43年左右就分解了啊，就没有了，很多人呢就走上了这个音乐的道路，像这个中央乐团的原来的著名的指挥阎良坤就在这个国立音乐院里面学习的，这样的人呢还蛮多的，那这样呢就是占了一个比例，那当时其中的一个送进来的就是我母亲，就是周令章，年纪很小了，10几岁在音乐院里面呢学声乐学唱歌， 他跟的老师就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周笔真老师，广州星海音乐学院的光惠堂老师，这些都应该是他的老师啊。他就跟着这些老师来学这个声乐。我倒觉得我妈呢真不是一个歌唱的人才啊，可以唱，但是呢这个没有他们的天才啊，所以呢到晚年呢也没有走上音乐的道路，是做了一个行政的人员。不过有了这一段，母亲呢在广州音乐学院呢就认得了我父亲啊，王一平，一个老师，一个学生。那个老师比学生大几岁，我父亲1919年，母亲1926年，大概大7岁的样子啊，那也都相当合适。加上我父亲呢是一个孤身一人，母亲呢也就是孤身一人，因为逃出了平江的那个周家，出来以后呢这个没有人了，那哥哥也没来，周令昭是他们的大哥，周令昭呢就留在桂林的这个文化馆啊，文艺团体在那里搞漫画宣传，然后呢始终没有来重庆。所以母亲当然还有一些姊妹了，比方周令芳、周令芬，这些人呢都在重庆，那么纷纷呢也都学文艺。周令芳呢是学了芭蕾舞啊，学了芭蕾舞，最早的他是跟戴爱莲啊学芭蕾舞的。周令芳呢当时呢因为年龄太小，周令芳比我母亲还小几岁，那么就在这个参加这个演出啊，也在这个国立音乐呢修一点这个歌唱的课。后来那个演出很大的这个剧目啊，这个周令芳呢在上面都是演那种孤儿的女孩啊，很多人都记得她。这个我们在未来讲我到北京的时候，我们还会讲周令芳、周令芬啊等等这些人。那么这些周令家的人就很多，母亲呢就遇到我父亲，那么两个人呢就在重庆的这个青木关的这个学校里面呢就师生恋，就谈恋爱了。这个时候战争就快要结束了，到1944年这个战争呢就快打完了。那么当时呢这个国立音乐学院在44年的年底、45年的年底呢是准备撤啊，撤的时候呢估计就是分两路回去，一路主要的人马可能就撤到上海，那就是成立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当时不叫那个，当时叫做国立音乐院的什么分院啊，当时是一部分主要的人要迁到上海，就音乐学院抗战结束了嘛，要回去了。那么还有一部分的人呢会北平啊，就到北京去，在北京呢就重新恢复原来那个北京女子师大的那个音乐系，那么就建成这个北京的音乐学院，那就是这个我们叫现在的中央音乐学院。那其中有很多人呢都是这个青木关的人，也就是国立音乐学院的人，那么这样的就做计划。那么我父亲那个时候呢就犹豫，因为这两方面呢都欢迎他去，因为他的确是一个很不错的作曲的教授，特别呢是讲这个交响配器法 orchestration 呢他非常的有经验，因为他跟了这么几个的老师，特别是把郑志升老师的衣钵完全继承过来了，所以呢很多学员呢都觉得他应该去。那么他这个时候呢在重庆呢44年就遇到了马思聪。马思聪呢从平时这个中山大学以后呢就到了这个重庆，到了重庆呢他也到这个国立音乐院去上课教小提琴，遇到了王一平，那两个人呢都广东人。那马思聪的广州话呢就讲得没有我父亲好，因为父亲是原生的广州人，马思聪呢是个海丰人啊，海丰人讲广州话有一种腔调，但是呢怎么说他们都是应该讲是37年的朋友，37年在中山大学在广州的时候就认得，后来又到这个乐昌的平时他们也还在一起，所以呢还记得马思聪一见到一平啊也叫他六艺啊，叫六艺，他的我父亲的笔名叫六艺啊，就六种艺术嘛，那就打叫他的号，他就说我现在这个准备回广州啊，你有没有兴趣啊？我父亲一听呢从心里呢就高兴，这个广州人呢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这个恋乡的情节，就是说怎么说都要回家乡。这个事情后来给我父亲惹来很大的麻烦，到了反右的时候，就是因为他 着急的要把这个武昌的中南音乐专科学校想把它搬到这个广州去，就是因为这个思乡，所以呢后来给扣上一个帽子，说他想要夺权啊，就是把这个学校呢搬出去，你就去当校长。其实我父亲，我估计打死他的也不会当校长，因为他没有那个心，也没有那个干劲，他是一个舒适松散的人。那当然这个马思聪一跟他说，哎，去不去啊？他说去。那就说去什么地方呢？马思聪说肯定是去省立艺专了。我们在这里稍微讲讲中国的音乐学院的成立的其中的有一个贡献呢，就是马思聪。马思聪呢，他比较早，他就在广州呢搞过一个音专啊。他跟早年呢，跟几个人在广州，在1932年就成立了一个叫广州音乐专科学校。那个学校到现在很难找到记录。当时好像王木里，就他太太，也在这个音乐学校教钢琴。马思聪呢跟王木里呢，就是正是因为在学校认识，这样呢才产生了感情关系，才结婚生子的。女儿呢，这个就叫在平时生的啊，我们就说在马坝，在乐昌的那个地方。我们今天讲我父亲的第十段，那这十段呢就慢慢讲到父亲是怎么走上这个广州的音乐教育之路了。那么让他回广州工作的最主要的人呢，就是马思聪。马思聪在1944年到重庆，遇到我父亲在这个国立音乐院在教书。马思聪就跟他说，这样吧，六阿姨啊，六艺啊，我呢就要回广州了啊，这个我到广州呢会建立一个，重新建立这个音乐学院。他说你知道我早年32年在广州搞过一个音乐学校啊，跟王木里他们在一起，那个学校呢后来呢没搞成，因为抗战了，就搞了几年就散掉了。那么现在据说呢，广州呢要成立一个新的这个广东艺术馆。这个艺术馆呢其实呢已经成立了，我都参与这个组建的工作。但这个地方呢，这个比较偏远，我没有叫过你。那个地址呢在韶关的郊区，在唐湾，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叫做广东省立艺术馆。那个组建的时间是抗战的那个1940年，在唐湾。馆长当时呢叫黄林书，副馆长呢有赵如林。那赵如林呢同时呢就是监管这个戏剧系的主任。另外呢美术系的主任呢就是胡根天。那胡根天在广州搞广州美专的时候是1922年，也是中国最早的美院。后来没搞成，因为打仗就打到了这个韶关，跑到韶关，在韶关的另外组建了广东省艺术馆，在里面其实就是个艺术学校，有这个戏剧艺术这个戏剧美术音乐这个三科。那个教育厅厅长呢黄林书就兼任这个学校的这个头头。然后呢这个赵如林呢就担任这个戏剧系的主任，也是副馆长。另外呢教务主任呢是胡根天，他是美术系的主任。音乐系的主任呢是我父亲的很好的朋友，叫黄有弟，弟就是堂弟之花的那个弟。那么学生来源呢基本上呢都是由当地的转到粤北的广东省机关和团体学校保送来有一定艺术基础的人，在这个通过这个考面试呢就入学。那么学习期限呢很短，它不是一个学位的，就3个月到半年。那叫艺术馆嘛，广东省立艺术馆。那么这个馆呢这个他们就知道，因为黄有弟在那个地方，我父亲呢跟黄有弟也熟悉。那么这个馆呢他成立的时候就举办了很多抗战的画展，又演苏联的话剧，他有戏剧啊。这个比方说其中演过这个苏瓦罗夫元帅，他就改成一个名字叫百胜将军。那么这个演出来以后呢，这个国民党政府非常的反感啊。1940年底，他们呢由于日本人打到已经很靠近这个韶关，他们又迁校，就迁到连县啊，叫连州啊，就是苗族的地方，在连州躲了一段时间。1941年日本人退了以后呢，他又回到韶关，在韶关市郊的五里亭呢建了一个大竹棚，做了7-8间的这个学校的校舍。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改名字了，就不叫广东省立艺术馆，就改成了广东省立艺术院啊。大家记住，这是我们讲广州美院的最早的名称。广立省艺院学制呢是两年，那么一年以后呢，这个学校呢还没有建制，那么依然呢就名字呢就挂着叫做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到1942年就改了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一直用到这个解放的时候。1942年底，这个学校呢又遭到日军的这个袭击危险，学校呢又迁到韶关的上饶。那么在学校里面呢组成了试验的这个话剧队啊，在这个地方那么演出各种的内容，并且呢1944年呢又到桂林参加田汉、欧阳于倩、夏衍这些人所发动的这个西南五省这个剧展，演出了很多场，获得好评。这就是讲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大概情况。1946年呢，这个学校呢就迁回广州了。那个当时1946年呢，这个有内战啊，国共内战。那么所以呢，当时的这个共产党呢就发动了全国的学生工人就反对美帝蒋介石的这个爱国运动，这个省立艺专呢就有中共的地下党员领导，就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活动。那么所以呢就在搬到广州，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呢就派人去学校调查，就指责校长和教务长呢纵容学生，就最后逼得这个赵如林啊，也就是这个戏剧系的系主任或者是这个副校长呢就辞职。1946年的8月份派了一个国民党的官员来当这个校长，叫丁衍雍。这个当了校长以后呢，这个人肯定是国民党的一个打手，上了学校以后就解雇了很进步的一些教职员的40多人，并且呢就把这个艺专呢就从大棚呢迁到了越秀山的原来的众源图书馆的这个地方，就把学校坐在越秀山。后来呢这个政府就批准说你可以搬到光孝寺去，就大庙，你可以搬到庙里去。他们呢就搬到光孝寺去，并且呢因为叫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学制呢就要再从两年制改成3年制，并且呢增办2年制的图音这个图画音乐师范科，也就是又懂画画又懂这个音乐啊，就做师范的。那么这样呢遭到学生呢有200多人。那马思聪呢是走了一圈，他因为他先去上海又去北京，那么然后又回到广州，大概是1946年的11月份到广州。那当然呢就是邀请父亲去，父亲呢他也谈不上是个什么进步学生，也不是右翼学生，也不是左翼学生，就是个纯音乐家。所以呢他就去了，所以到学校去呢学校也没有什么为难他，那就我父亲就很顺利在46年的下半年呢就回到了广东。这就是我父亲怎么样从重庆回到广东。那这个时候呢父亲就正式结婚了，在广州，就和我母亲，就是这一段。那么1946年，我父亲因为在重庆的时候和母亲已经是做了一次简单的结婚，到了广州呢再补办一次婚礼。那么这一年呢我就出生了，也就是我有可能在重庆怀上的啊。那个当时这个就开展了一段很新的一个生活。那从这个时候呢有了我了，1946年的9月16号我在广州出生啊。这就是开始讲到我自己了。我出生的时候是在医院出生的，我母亲年轻，我母亲18岁生我，所以呢父亲呢这个很高兴，因为我们的王家，我的大伯父，这个自从结婚以后跟着抗战，跟着祖父去新宁，这个去了2个宁吧，是吧，这个都没有生孩男孩，生的第一个姐姐叫王宁宁，第二个姐姐叫王端端，就我伯父那边没男孩。所以呢到了生我的时候是第一个男孩，所以我是王家的这个第三代人呢，就从我祖父算起的第一个男孩，所以祖父啊高兴得不得了。我出生的地方我母亲是顺产啊，因为就很健康，生出来非常重，大家看我现在这么瘦小， 其实我母亲说我生出来是个很超级的小胖子啊，有八九磅重，很大的一个孩子，声音特别的洪亮。把我丢到澡盆里面，我就开始吃大拇指啊，就是所以那种很健康的孩子，所以宜家呢乐也融融。我的前面讲过，我祖父有两兄弟啊，我祖父王仁宇是老大，老二呢叫王仁度。王仁宇呢是从肇庆抗战以后，从一个肇庆的专员呢回到广州，就去担任这个广东省立这个工业专科学校的校长啊。当时广州没有华南工学院，那么父亲去当这个工学院呢，就是后来并入华南理工学院的一个前身啊。华南理工学院是广州的几个学校的工科合并的，就组成了华南理工学院啊，现在叫华南理工大学。我父亲应该说是这个学院的最早的奠基人，1946年到1949年在那里当了3年，这个招兵买马了，找这个各种各样的教员呢，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那祖父呢略有积蓄，但钱不多，那就准备买几块地做房子，一家人住了。那当时是考虑定居广州的，那买的地呢就在莲兴路，大家知道莲兴路叫中山纪念堂前面那条横路呢叫东风路，东风路分东风东东风西，东风路呢对上来呢就是广州市政府。广州市政府呢是一个两边两条路围合的，这边这条路呢就靠西的那条叫做莲兴路，靠东的那条呢好像是叫做这个我记不起来了，月华路还是教育路。那条路上来两条路在市政府的前面的中央公园，也就是现在人民公园，就把它合起来，那地方叫公园前，现在地铁有一站叫公园前，从公园前呢变成一条路就一直到海珠桥，通过这个公安厅啊等等这些地方，那就是广州的中轴线。我父亲呢就贪图这个地方中逢中，既不是东山又不是西关，而是在中间，那么就在莲兴路呢买了两块这个抗战所打烂的地，这个有一栋楼，这个楼呢是正对着市政府的门口，那路叫府前路，这个楼的两边都没有房子，两块小的不得了的地，我的祖父呢就左右两块都买了下来，一个靠北的那个靠纪念堂那个呢就给了我的伯父自己造栋房子，靠着南的这栋靠海珠桥这边的这一段呢就作为自己的房子，所以呢分别呢是单号，没有双号莲兴路，所以呢叫做莲兴路81号、莲兴路85号，就是那个中间那个大房子，那个莲兴路87号就是我伯父的房子。两栋房子81和87呢都有一边没有墙，就是靠着别人的墙，所以广东人就叫做单隅啊，就是单墙。这个房子呢没有办法搬迁的，因为这个房子一拆就垮掉了，它因为有一边没有墙，这边的墙是靠着别人的，大概也是跟当时这个85号的房东呢讲好，就借你这个房子的墙用一用。那么两边都是两个小洋楼，其实两个洋楼呢是比较简陋，两层楼后面呢都有一个天井，但是做了这样，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房子做好的时候呢我出生了，还没有装修好，所以呢我的这个出生以后，我的母亲，我父亲把我母亲接到就先放到我的那个叔公的那个住所去住了一段时间，所以我出生的时候不是直接回莲兴路，是就是我大概几个月的时候吧，一两个月的时候就住在我的这个叔公叫王仁度的这个家里面啊，在这个家里面住了时间不长，大概一个月左右。那么祖父那边的81号就做好了，所以呢祖父呢就叫我父亲把我和母亲呢就接回来，就回到81号，所以我的整个童年就在莲兴路81号度过的。那个是一个非常广东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也就是铸造了我的身上的这股广东人的气息，就是广州的那7年。我在莲兴路81号原则上说是从1946年的9月份开始出生，到1953年的9月初离开广东去武昌， 这一段时间，这有七年的时间，我是在广州的，我在那边把幼儿园读完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